复活节快要到了，我们要传讲的主题是基督复活与我何干。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8到40节，还有一段经文是在16章1到4节。复活节英文是 Easter Sunday， 是我们基督徒普天同庆纪念主耶稣在2000年前从死里复活的重要的日子。有一首诗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看过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做斯大林之死，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哇，鸡犬升天，各个神气活现，耀武扬威，因为他们的后台硬，他们有靠山，他们啥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哇，可神气了。那斯大林突然死了，哇，一下子就变天了，他的妻子儿女亲信周围的人个个都一下子蔫了，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昏天黑地，没戏唱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正如圣经里头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说的，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换言之，我们白传了，你们也白信了。如果人死了没有复活，如果真是人死如灯灭，死了拉倒，一了百了的话，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坟墓真是人生的终点，那我们生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我们成天到晚忙忙碌碌拼搏奋斗，不过是在捕风捉影罢了。我们所追求的那个五彩缤纷的美国梦、中国梦，就像吹肥皂泡一样，越吹越大，越吹越大，越吹越大，但嘣，迟早要破灭，都是白日梦。正如传道者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也说了，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不如吃吃喝喝，及时行乐吧，反正有一天都要死的。如果没有复活，那么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说的，我们基督徒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我们的信仰不过是心理作用，是自欺欺人，是自我安慰而已。正如马克思说的，宗教是精神的鸦片，是麻醉的药物，麻痹一下自己灵魂，到头来还是要死的，那管你信还是不信都一样要死，死了就拉倒，一了百了了，那我们还不如不信的人活着那么自由潇洒，随心所欲了。所以保罗说，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然而如果基督真的照着旧约圣经所预言和他自己所预言的，死了以后3天真的复活了，而且应许要赐永生给一切相信他的人，那么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是何等的有盼望，有意义，有价值啊！因为我们今生这短短的70-80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他活着，我们在主里一切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正如那首歌，你会唱吗？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我深知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此，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我再说一次啊，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啊。如果这个根基站得住，那么整本圣经和基督教就站得住。那反过来，如果这个根基站不稳的话，那整个基督教信仰都要垮台，都要崩溃。圣经里头记载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 耶稣医治了成千上万的病人，他曾经叫瞎子看到，聋子听到，哑巴说话，瘸子行走，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等等。但你知道吗，圣经里头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我再问一次，圣经里最大的神迹至少有两个。第一，童女生子，基督是圣灵受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童女生子。第二，基督复活，他死了以后第三天照着圣经的预言从死里复活了。童女生子是一个隐藏的神迹，是看不到的，无从考证的，而基督复活却是一个明显的神迹，是看得见的，可以证实的。如果基督复活这个显明的神迹是真的，那么童女生子这个隐藏的神迹也一定是真的。如果神能够叫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也一定能够叫童女怀孕生子了，不成问题。如果这个最大的神迹是真的，基督复活了，那么其他圣经里的小神迹，什么医病啊，赶鬼啊，五饼二鱼啊，水上行走啊，也都一定是真的了。所以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关键问题，根本问题，核心问题，整个基督教的存亡都建立在基督复活的基础上。200多年前，20世纪的初期，英国有个著名的律师叫做 Frank Morrison， 他生活在文艺复兴那个高举科学崇尚理性的时代，他相信眼见为实，科学万能，人定胜天。他认为基督教是封建迷信，圣经是天方夜谭，耶稣是神话人物，像孙悟空猪八戒一样根本不存在，信仰是精神鸦片，无稽之谈。所以 Frank Morrison 这位律师，他想要把老百姓从宗教迷信的蒙昧无知当中解救出来，回归科学，回归真理，回归理性。于是呢，他就着手写了一本书，要证实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想呢，如果他可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呢，他就可以釜底抽薪，把基督教信仰彻底的连根拔除。但没想到，当他到了巴勒斯坦，就今天的以色列，着手从事第一手的考古研究调查的时候，他面对这么多的证据，他不得不承认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结果他反而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了。最后他完成了这本书，书名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翻译出来就是谁把封闭耶稣坟墓的石头给挪开的。书中的第一章标题是 A book that refuses to be written， 翻译出来就是一本写不出来的书。为什么写不出来？因为他开头写书的初衷是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但结果他反而不得不承认耶稣复活的事实，一本写不出来的书。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做出两大宣称，至少两大宣称。第一，他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基督是神子，他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真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没有三位神，只有一位神，这叫做三位一体，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神，这是个奥秘，人的逻辑解释不通，但是这是圣经的启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好，请问到底耶稣基督是神呢，还是神的儿子？我再问一次，到底耶稣是神子还是神呢？请问王弟兄，你有儿子吗？有，你儿子是小王。我要问爸爸老王一个问题，我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在羞辱你啊，那是要说明一个事实。好，请问老王，你的儿子小王，请问他是猫呢，还是狗呢，还是猪？都不是，他是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爸爸是人，那么你的儿子小王也一定是人了。人的儿子一定有人性， 那么神的儿子一定有神性。那到底我再问一次，耶稣是神还是神的儿子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百分之百的神性，他是完全的神，真正的神，他是创天造地独一的主宰。两千年前第一个圣诞节那一天，他取了人的血肉之躯，他降世化身为人，圣经称之为道成了肉身，他从圣灵受孕，超自然的，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神的儿子来到人间成为人子。我再说一次，神子降世为人，成为人子。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说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基督既是神子又是人子，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有百分之百的神性也有百分之百的人性。好，注意啊，主耶稣不是百分之五十人又百分之五十神哦，不，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你们见过一种酒啊，那个酒瓶子叫做人头马，是根据希腊的神像做的，上面是人的头，一个人拿这个弓箭，下面是马的身体啊，请问这是人呢还是马？半人半马，既不是人又不是马，是妖怪。还有美人鱼啊，美人鱼上面是长头发的一个美人啊，下面是鱼的身体，请问这是人呢还是鱼？一半一半，既不是人也不是鱼，这是妖怪。好，主耶稣不是一半一半，他乃是真正的神又是真正的人，既是神子又是人子，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主耶稣可以成为神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他可以成为天地之间独一的桥梁。正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的，耶稣对他们都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第七节，你们若认识我也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第八节，腓力十二门徒当中一个，他就问了，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你把你的父神上帝给我们看看吧，眼见为实，我看到父神我就信啊。第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三年多了，我们朝夕共处，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一起睡觉，你还不认识我吗？看见我，看见神的儿子，就是看见了父。你认识我，认识神的儿子，也就认识了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不信吗？主耶稣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好，请问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称耶稣为神子神的儿子呢？我再问一次，为什么圣经称耶稣为神子呢？是不是天父上帝娶了个老婆生了个儿子，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不，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把他的父神上帝表明出来给我们认识，借着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认识他的父神上帝。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看见过我，我是小陈，但你没有见过我爸爸，我爸爸是老陈，你没见过他不要紧啊，但借着我这个小陈，你可以认识我爸爸老陈。我这个儿子，我长得挺英俊吧，我爸爸想当年也挺潇洒的。我个子不高，我爸爸也是中等身材。我为人和蔼可亲，我爸爸也平易近人，有其父必有其子。我这个小陈这个儿子把我的父亲老陈表明出来给你认识，借着我这个儿子你可以认识我的爸爸老陈。当然老陈跟小陈不是一模一样，但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却将他的父神上帝完完全全清清楚楚正正确确的表明出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彰显他的公义，他进到圣殿把卖牛羊鸽子全部赶出来， 父神也是如此，他是公义圣洁的。耶稣也彰显他的慈爱，他见到这些大麻风的有病的人，他就动了慈心。父神也是如此，蛮有怜悯，蛮有慈悲。主耶稣蛮有忍耐，蛮有包容，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接纳那哭泣的悔改的女人，他接纳税吏跟罪人。父神也是如此，蛮有忍耐，蛮有包容，蛮有怜悯，他把他的父神显明出来。正如约翰福音1:18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把那看不见的父神向我们显明出来，这是他第一大宣称，他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如果成哥，我宣称我就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我成哥把我的父神上帝表明给你认识，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成哥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把那看不见的父神向你表明出来，因为我是神的儿子。请问你会信我吗？你愿意成为成哥徒吗？不是基督徒了，变成哥徒了，你愿意吗？如果我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会信我吗？只有三个可能性，第一，我是个骗子，第二，我是疯子，第三，我真是神子。如果我不是神的儿子，我却假装我冒充我是神的儿子，那我就是个骗子。如果不是神的儿子，我却自以为我就是上帝啊，下凡来到人间啊，那我就是个疯子，神经病。或者如果我真是神的儿子，也宣称我就是神的儿子，那么我真是神子了。就这三个可能性，骗子、疯子、神子，请问有没有第四个可能性？没有了。主耶稣自称他是神的儿子，请问你说他是骗子吗？疯子吗？还是神子呢？这是他第一大宣称。他第二个宣称是，他宣称他死了以后三天复活。不但他自己预言他要复活，而且旧约圣经也预言了神的儿子弥赛亚死了以后第三天要复活。第一个宣称呢，很容易说出来，谁都可以说我是神的儿子，很容易啊。但第二个宣称却不容易办到，谁能做得到死了以后三天复活呢？请问骗子能够照着自己的预言死后三天复活吗？疯子能够照着自己的预言死后三天复活吗？不能。你能吗？如果你办得到，我就信你是神的儿子。人做不到，唯有神能够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死后三天复活，证明他的神性，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他的确是创造生命赐人气息的上帝，他有能力创造生命赐人生命，也有能力赐自己生命，叫他死了以后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神子，第二，他的复活也证明他是人类的救主。他的名字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他是实实在在的救世主。近代有人自称是中国的大救星，但那个大救星1976年已经死了。正如俗话说的，泥菩萨过河，他自身难保，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怎么能够救我们呢？唯有救主耶稣，他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有能力拯救自己，也有能力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他有能力使自己从死里复活，也有能力使一切信靠他的人从死里复活。唯有耶稣才是人类真正的救主。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三段犹太人要求耶稣显神迹的经文。第一段是在马太福音12:38-40，我们读，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好，第二次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1到4节，我们读，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主耶稣当他在世的时候，犹太人三番几次要求他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自称他是神子。犹太人想，你明明是个凡人，跟我们一样，却把自己当作神，我们才不信呢，除非你显个神迹证明给我们看看。耶稣回答说，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好，请问约拿是谁？他是旧约里的一个先知。约拿有个奇特的经历，记得吗？他被一条大鱼吞到肚子里，三日三夜竟然没有死，又被大鱼吐出来了，又活过来了，这不是个神迹吗？耶稣说，哎，你们要看神迹吗？好，我就显个神迹给你们看，就是约拿的神迹。就像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竟然没有死，我人子也照样要被埋在地里头三日三夜，但我死了以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这是主耶稣应许要向这个世界所彰显的神迹，就是复活的神迹。借着他死里复活，他要向世界证明他的确是神子，是神的儿子。还有一段，第三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章，主耶稣把卖牛羊鸽子的人从圣殿里头都轰出去赶跑了。16节，主对他们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犹太人一听，什么？不要把你父的殿当作买卖？好大的口气啊！难道你是神的儿子不成？大言不惭啊！犹太人说，我们才不信呢，除非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耶稣说，好，你把这个圣殿拆掉，三日之内我要重新建造起来。犹太人说，我们花了46年还没有盖完，你三天之内就重建起来，你拉倒吧。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说，你把我杀了，我死了以后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这是主耶稣应许要向世界所彰显的神迹，借着他复活的神迹，他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但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我们看看耶稣复活的人证和物证这两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看人证。他复活之后，在40天之内，他多次，至少有10次向他门徒们显现，很多人都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之后呢，主耶稣又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接上天去。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记载了耶稣复活的见证人的名单，我们来读15章3到8节。使徒保罗写信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就耶稣的大弟弟，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哦，这个我请问是谁？是这段经文的笔者，就是保罗，使徒保罗，他是耶稣复活的500个见证人当中的其中之一。他写这段经文大约是在公元后55年，换言之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后的25年。那个时候啊，看见耶稣复活的500个见证人其中一大半还活着，但过了20多年也有已经睡了就已经死了的，回天家的。请问啊，那个时候就是 主耶稣死后才25年，保罗可不可能无中生有，编造出一个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名单，某某某看到，12个使徒看到，彼得看到，雅各看到，我也看到，一共500多个人看到，其中一大半还活着。请问教会初期，就是耶稣死后才20多年，哎，保罗可不可能编造出一个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名单来欺哄人呢？可能吗？不可能。比如毛泽东1976年去世啊，死了将近50年了。哦，如果今天有人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曾经登陆过月球，请问会不会有人相信？这样的假见证肯定不会有人接受的，也不会流传下去的。因为毛泽东才过世不到50年，有些跟他同时代的人如今还活着，他们可以做见证，根本没这回事，吹牛，他登陆月球拉倒吧。同样的，如果哥林多前书15章这段记载是骗人的，如果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名单是无中生有的，是胡乱编造出来的，那么当时就会穿帮，也不会流传到今天的。今天在法庭当中啊，一个法官接受任何的见证，见证人必须合乎4个条件。让我们来看看可靠见证人的4个条件。第一，见证人必须是亲眼目睹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如果我是被告，小刘是原告，王弟兄是法官，好，小刘在法庭上做见证，在法官面前控告我，我亲眼看到啊，这个陈哥早上5点钟偷了别人东西，偷了800块钱。那么法官王弟兄就问小刘，见证你是不是亲眼看到陈哥偷钱呢？小刘说，我倒是没看到，是张三告诉我的。张三叫他来，那张三你看到陈哥偷钱没有？张三说，是李四告诉我。李四过来，来来，李四你看到没有？我没看到，是王二麻子告诉我。哎，请问这样的见证可靠吗？法官能够接受吗？不。第一个可靠见证条件是见证人必须亲眼目睹，直接看到，不是二道贩子，不是道听途说的，不是间接的。好，第二个条件，人数必须足够。如果小刘在法庭上做见证，我看到，我亲眼看到陈哥偷东西，偷了800块钱，我看到的。那么法官就问了，哎，小刘除了你以外有没有别人看到？没有，就我一个人。哎，那为什么？凭什么要信任你啊？也许你做的是假见证，你在撒谎，你在骗人，你在诬告人，或者你看错人，早上五点钟啊，天还没亮，你老眼昏花，你看错了。一个见证人不足为凭。但如果杨弟兄说我也看见，李姊妹说我也看见，陈弟兄说我也看见，郭弟兄说我也看见，哇，见证人数越多，这个见证就越可靠。美国法律上7个见证人是成立罪状的最高要求，看你犯罪的严重性吧。你偷东西只需要2个见证人，你抢劫的话需要3个，你杀人的话需要5个，叛国这是最严重的罪，需要7个。7个见证人是美国法律的最高要求，不需要8个、9个、10个。好，现在有几个耶稣复活见证人？500多个，亲眼目睹复活基督的见证人，请问够不够？够。好，可靠见证人第一个条件，亲眼目睹；第二，人数充足；第三，品格端正。如果一群地痞流氓土匪太保阿飞在法庭上做见证啊，陈哥偷了800块钱，早上5点钟我们看到，请问法官您会不会信？不会的，因为他们自身难保。但这500个见证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请问他们的品格如何？他们是否言行一致？当时就算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基督徒都是诚实可靠的人，就像今天一样，很多人不信耶稣，但他们也承认基督徒是老实人，他们品格端正。第四，可靠见证的第四个条件，见证人必须愿意挺身而出，他愿意站出来。如果有人说陈哥偷了我的钱啊，早上5点钟偷了800块钱，但他说嘘，我们要保密啊，嘘， 这不要说是我说的啊，我匿名啊，这样的人，请问你敢不敢相信？不，这样的人是小人，说话不负责任。可靠的见证人是敢说敢当，他愿意挺身而出，愿意为他所做的见证负责任，担保，打保票。哦，请问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愿不愿意挺身而出？记得十二使徒当中，除了老约翰是寿终正寝，九十多岁过世，其他十一个都是为了见证耶稣复活而殉道的，他们宁可死也要见证耶稣复活了。好，这是耶稣复活的人证，这五百个亲眼目睹耶稣复活的诚实可靠、品格端正而且愿意挺身而出的见证人。好，看完了耶稣复活的人证，我们再看看耶稣复活的物证，就是耶稣的空坟墓。他的尸体不见了，坟墓空了，这是人人都公认的事实。不论是耶稣的仇敌还是朋友，是信耶稣的还是不信耶稣的人，在这一点上都没有争议，大家都同意，一致肯定，不约而同承认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坟墓是空的。好，今天有人宣称了，他们找到了耶稣的裹尸布，还有人说呢，他们找到十字架的木头，还有人说找到钉十字架的钉子，但没有人敢说他们找到了耶稣的遗体，或者找到耶稣的骨灰，因为耶稣的尸体的确神秘的失踪了，他的坟墓空了，身体找不到了。好，如果耶稣的坟墓不是空的，如果他的尸体还在坟墓里面，那么注意听啊，今天就不会有人相信耶稣了，对不对？我再说一次啊，如果耶稣的坟墓不是空的，如果他尸体还在坟墓里的话，那么今天就不会有人信耶稣了。他们会说，还开玩笑，你们说耶稣复活，但看看他尸体就在这儿，在这发烂发臭，你还骗谁啊？我再说一次，如果耶稣坟墓不是空的话，那今天就不会有基督教的存在。但为什么坟墓会空的？到底耶稣的尸体跑哪儿去了呢？有三个可能性。第一，是耶稣的敌人，就是反对他的人，把他尸体偷走了，藏起来。第二，是耶稣的朋友，耶稣的门徒把他尸体偷走，藏起来。第三，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的坟墓才空了。好，请问还有没有第四个可能性？想想，为什么耶稣的坟墓会空的？第一，敌人偷走了；第二，朋友藏起来；第三，的确复活了。有没有第四个可能性？没了。首先，让我们考虑第一个可能性：耶稣的敌人，请问可能盗尸吗？为什么反对耶稣的人要偷他的尸体呢？如果你是耶稣的仇敌，请问你愿不愿意耶稣复活？当然不愿意，对不对？请问你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我再问一次，如果你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那么最有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能够找到耶稣的尸体啊，对不对？如果你起初是你偷了耶稣的尸体，结果老百姓都以为他真的复活了，那么现在你就可以辟谣了，对不对？赶快把耶稣尸体拿出来，放在一个大棺材上面，然后找几个抬棺材的，在耶路撒冷大街上游行一圈，边走边喊，来看呐，耶路撒冷的人都来看，这就是你们所相信的那位复活的耶稣，你看你看，他的尸体就在这儿呢，别迷信啦。那么马上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放弃信仰，所有的老百姓也都不会相信耶稣了。这是彻底消灭基督教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到耶稣的尸体。但耶稣的敌人，请问找得到他的尸体吗？找不到。如果他们可以找到，他们早就把证据拿出来了，但他们找不到，可见耶稣的仇敌不得不承认坟墓是空的，尸体的确不见了。那么第二个可能性，可不可能是耶稣的朋友，是耶稣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了呢？ 然后谣言惑众说耶稣复活喽，可能吗？门徒可能道士吗？假设当看守耶稣坟墓的士兵睡着了，门徒就悄悄的来，三更半夜把石头给挪开了，推开，然后把耶稣的尸体给偷了，之后埋藏在一个神秘的地方。好，嘘，别告诉人，这是秘密啊，天机不可泄露啊，他的尸体藏在这儿啊。然后50天之后，他们到处宣扬耶稣复活了，你看坟墓是空的，我们看到复活的耶稣向我们显现，他复活了。在别人面前他们一本正经啊，真的耶稣复活了，但在他们自己人当中啊，他们暗暗偷笑，嘿嘿嘿，这些傻瓜，他们上当，他们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其实耶稣的尸体就藏在我们的后院里头，哈哈，这可能吗？请注意听这句话，有人可能为他以为的真理而献身，但没有人为他明知的谎言而死。我再说一次，有人可能会为他以为的真理而献身，但没有人会为他明明知道的谎言而死。譬如，如果我真诚的相信，我真的认为马列主义是真理啊，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无所谓。但只要我相信它是真的，我认为它是真理的话，我就可以为我所认为的真理而献身，抛头颅、洒热血，我都在所不惜，对不对？但如果明明知道这是谎言，这是骗局，请问我会为我明知的谎言而死吗？不可能。如果门徒偷了耶稣的身体，他们肯定知道耶稣复活是个骗局。那么请问他们可能会为他们明明知道的谎言而牺牲吗？顶多也许其中一两个神经病愿意啊，管他真的假的，甘心送死啊，但不可能12门徒当中其中11个都发神经病了，为他们明知的骗局而死，不可能，这违反常理，违反心理学，所以耶稣的门徒不可能道士的。好，如果耶稣的敌人不可能道士，耶稣的朋友也没有道士，那么为什么他的坟墓会空了呢？到底耶稣的尸体跑哪儿去了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的确照着他自己的预言和旧约圣经的预言，死了以后3天复活了。如果你是耶稣门徒当中其中之一，不是犹大啊，也许是彼得、雅各或约翰啊。当耶稣活着的时候，当时你诚心的相信他，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救世主，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要来的那位人类的救星，他死了以后必要照着圣经的预言死后3天复活，你真诚的相信他，你忠心耿耿的追随他3年半后，如今他死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请问你会继续的跟随他，继续的相信他吗？我再问一次，如果你是12个门徒之一，你真诚的信靠他，如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却没有照着他自己和旧约圣经的预言复活的话，请问你会继续相信下去吗？肯定不会。你会像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门徒说的，哎呀，我们还以为他真是基督，他是大救星，他是神的儿子，但事实证明他是个大骗子，因为他死了没有照着他的预言死后复活，哎呀，我们上当受骗已经够了，3年多的时间已经浪费了，如今我清醒了，以后不再迷信他了，算了吧，拉倒吧，以后不信喽。但耶稣死了以后，他的门徒们非但没有放弃信仰，而且反而继续相信，并且甘心为他殉道，为他献身。彼得为主道钉十字架而死，12门徒当中其中11个都因为传扬基督复活的福音而殉道的。为什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基督照着他的预言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向他们显现了，他们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还有记得当主耶稣遇难的时候，他钉十字架那一刻， 门徒们都吓得都跑光了，他们都怕受牵连，一起下水，个个翻脸不认主，要与主划清界限。就连最赤胆忠心的大弟子彼得都三次不认主。但主耶稣死了以后没几天，他们个个都悔改了，他们从前胆小如鼠，如今变得胆大如虎，如今他们放胆到处传扬基督复活的福音，而且甘心为主殉道舍命。为什么？请问在这短短的几十天当中，他们的生命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呢？他们从前的惧怕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呢？他们现在的胆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基督复活了，并且向他们显现了，他们亲眼看到死里复活的耶稣。记得起初啊，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弟们，就是玛利亚跟约瑟生的儿子啊，都不信他。他们说，我们的哥哥疯了，老大哥神经病，自称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无可救药。好，如今耶稣死了，被钉十字架。照常理来说，耶稣的死应该更加深了他弟弟们的不信，但是很反常，耶稣死了以后，他的弟弟们反而成了他忠心的信徒，他的大弟弟雅各更成了早期教会的领袖，还写了雅各书，并且为主殉道。请问这是为什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基督的确第三天复活了，并且向雅各显现。正如那首诗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我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好，请问弟兄姊妹，你相信基督复活了吗？我再问一次，你相信基督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了吗？记得耶稣复活的人证和物证，人证是这500个，不是7个，500个亲眼目睹复活耶稣的，品格端正，诚实可靠，愿意挺身而出，宁死都不屈的见证人，他们异口同声的见证，耶稣复活了，向我们显现了。这是人证。此外还有物证，物证就是耶稣的空坟墓。古今中外，许多伟人的坟墓都不是空的，秦始皇的坟墓不是空的，西安的兵马俑都刻满了，法老的坟墓也不是空的，埃及金字塔里头有许多法老的木乃伊也不是空的，亚历山大的坟墓不是空的，拿破仑的坟墓不是空的，穆罕默德的坟墓不是空的，释迦牟尼、毛泽东的坟墓都不是空的，唯有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他的尸体的确不见了。为什么？请问，如果你是个法官，你是个律师，不是贪官污吏啊，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官，如果你要对耶稣复活的案件做出一个公正的裁决，请问你会如何判断？到底他的复活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的复活是个事实还是骗局呢？可能有人说，耶稣复活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儿，我又没有亲眼看到，为什么神今天不显个神迹给我看看？眼见为实嘛，让我看到神迹我就信。如果他让我的病马上好，或者叫天塌下来，或者叫太阳从西边升出来，如果他今天显个神迹让我亲眼看到，我就相信。亲爱的朋友，神不会回答你的妄求的。记得2000年前主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也要求他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看，耶稣怎么说的？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正如约拿3日3夜在鱼肚子里，照样人子要埋在地里，但第三天要复活。 2000年前，神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彰显了最大的神迹，就是神的儿子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哎，如果你看到这么多耶稣复活的证据，哇，人证、物证俱在，你面对这么充分的证据，你还不相信的话，那么神再显更多的神迹、更大的神迹都没有用，你照样还是不会相信的。你连这个最大的神迹、复活的神迹都不相信，那么你永远不会相信啦。记得新约圣经里头有两个叫做拉撒路的人，一个是路加福音16章财主和拉撒路。你记得财主死了以后下到阴间，他在火焰里头极其痛苦，他举目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头，就恳求他，我主亚伯拉罕啊，求你打发拉撒路回去到我父家，传福音给我五个弟兄听，免得他们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啊。亚伯拉罕怎么回答的？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如果他们不听圣经的话，就算有人从死里复活彰显神迹给他们看都没有用，他们照样不会悔改，不会相信的。另一个是约翰福音第11章马大跟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这第二个拉撒路，耶稣真的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你记得吗？他埋在坟墓里4天，身体都发臭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就复活了。但请问犹太人看到这么大的神迹，哇，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就悔改了吗？就相信了吗？不，这些刚硬的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就立刻开了一个讨论大会，11章47到48节，他们说这人行了好些神迹，哇，他医病赶鬼，叫瞎子看到，聋子听到，哑巴说话，甚至叫死人复活，我们该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来来吧，我们把他除掉吧。你看这些人看到这么多的神迹，甚至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还是硬着心肠不肯相信，甚至要消灭证据，杀人灭口。所以路加福音16章31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如果不听圣经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好，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不肯相信圣经的话，那么就算你行给他再大的神迹，你甚至叫死人复活都没用，他还是照样不相信。29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有圣经就足够了。罗马书10章17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同学们，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圣经、基督的话的根基之上的，不是建立在神迹之上的。我再说一次，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圣经上，不是建立在神迹上的。一个人因着神迹奇事信了主啊，你的病好了就信了，很好，感谢主，有很多这样的信徒啊。但如果你不赶快在神的道上扎根，你迟早会因着没有神迹奇事而跌倒。今天你病好了你就信，明天你病不好你又不信了。今天神垂听你祷告你就大发热心，明天神不听你祷告你就心灰意冷了。今天你看到耶稣行神迹你就信耶稣，明天看到法轮功显神迹你又去信李洪志了。神迹的信心是没有根基的，是不足够的，是随风摇摆的。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我们不是不相信神迹，当然神可以行神迹，他可以医病，可以赶鬼，不成问题，我们信。但是基督徒不是信神迹，乃是信什么？两件事，第一，基督；第二，圣经。我再说一次，基督徒信基督，第二，信圣经。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说的，我们相信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啊！这一切都记载在圣经里啊。为什么林前15章重复2次说照着圣经所说，照着圣经所说？因为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依据。 如果你说我信基督，我信基督，却不在圣经上下功夫，你的信仰就没有扎根。我再说一次，如果你嘴巴说我信基督，我信耶稣，我信啊我信啊，但却不听到，却不读经，你对神的话语稀里糊涂，不求圣洁，在圣经上不扎根的话，那么你的信仰只是稀里糊涂的，是没有根的，你就会盲目的跟人信。今天这个人跟你关系好，你就跟他一块上教会啊。明天那个人帮你的忙，你不好意思又换个教会啊。后天魔门教来敲敲门啊，向你献爱心，你又转会了。大后天耶华见证人免费给你补习英文，你又跳槽了。过两天李长寿召会来请你吃饭，你又见风使舵了。过两天灵恩派来开个医治大会，你又跑去凑热闹了。再过两天闪电派来给你介绍对象，你又跳槽了。今天有好多这样到处流窜的糊涂人，他们这里听场道，那里混餐饭，游牧民族，看起来他们东奔西跑啊，网上漫游啊，到处听到，一下听唐崇荣的，林慈信的，一下听于洪杰的，刘志雄的，还听季凤文的，袁志明的，张伯利的，平约瑟的，王月浩的，什么都听，好像很热心，但其实他们的信心没有扎根，他们是圣诞树基督徒。你知道圣诞树漂亮不漂亮？上面好漂亮，张灯结彩的，下面没有根，没有生命，是死的圣诞树。我再说一次，如果你不好好在圣经上扎根，那么你的信仰就没有主心骨，你就会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归圣经吧。你不要说啊，神啊，你听我祷告，你显个神迹我就信。不不，你现在就悔改，现在就相信，不要等到神迹出现再信。神已经向世人彰显了最大的神迹，什么？就是他叫基督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并且记在圣经上，你还不信吗？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愿意相信神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吗？他是童女玛利亚所生，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当受的咒诅和刑罚，死了以后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复活证明他的神性，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乃真是神子。他的复活更证明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救世主，他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恶，他能够赐给我们永生，因为他是复活的救主，他是大能的救主。你今天愿意相信他吗？愿意吗？最后我们再看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六到七节，这是主对彼得特别的眷顾。那少年人就是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第七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好，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清早，几个妇女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了耶稣的坟墓，他们所信的主耶稣已经死了，但他们老远看到那个石头已经挪开了，走近一看，哇，坟墓竟然是空的，尸体不见了。突然有个身穿白衣的天使出现，对他们说，不要怕，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儿，他已经复活了。第七节注意，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哎，请问为什么天使要特别提彼得的名？通知众门徒就可以啦，也包括彼得在内嘛，那为什么还要特别提出彼得的名字？是不是因为彼得最坚强，他最有信心，他最忠心爱主啊，所以特别提彼得的名字啊，是吗？不，恰恰相反，因为彼得是个失败的基督徒，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啊， 记得在马可福音第14章27到28节，主耶稣受难之前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但彼得怎么说的？29节，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31节，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你看，不久前彼得曾经海誓山盟，他夸下海口啊，即便别人都离弃主，我立定心志，我要与主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我要不就不信，我要信的话，我一定坚信到底，我绝不会像跟别人一样半途而废，你放心好了。然而一旦考验临到他，他却一败涂地，他竟然三次不认主。记得一个小女孩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不是，我跟他没关系，我发誓。哇，彼得亏欠了主，他辜负了主，他做了逃兵。如今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不配，他失去了以往的自信，他满脸羞愧，他无地自容。就算耶稣复活了，就算他得胜了，他战胜了死亡，但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主还要我吗？我是个逃兵啊，我否定了他，我三次不认他，主能原谅我吗？我还有机会吗？主耶稣知道彼得的内疚，他的绝望，他的疑惑，他的挣扎，主就特别派个使者去告诉众门徒和彼得，别忘了还有彼得，告诉他我复活了，叫他去加利利，我要见他。尽管你失败了，彼得，我仍然爱你，我还要用你。当彼得听到耶稣点他的名，彼得，他就死灰复燃了。主耶稣还要我，像我这样的罪人，主仍然爱我。他不因着我的失败就弃绝我，他不因着我的软弱就撇下我，他竟然愿意原谅我，赦免我，他还要见我，还要用我。哈利路亚，主的爱真是长阔高深，令人难测。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感谢主。听怎么样，我们人喜欢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呀，你倒了，哈哈哈，再踩你一脚。但主耶稣却特别怜恤那些失败的、软弱的、受伤的、绝望的、跌倒的人。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找义人，那是找罪人的。他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享安息啊。哎，主没有说强壮的来，康健的来，不跌倒的来，不犯罪的来，不失败的来，我要祝福你们。不不，主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有病的来，犯罪的来，不配的来，跌倒的来，失败的来。感谢主，他是病人的医生，他是罪人的朋友。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真是福音啊，这真是好消息。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注意要施恩座，不是审判台哦。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放心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不是受审判受责备，乃是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主。弟兄姊妹，可能今天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人像彼得一样，你愿意爱主，你愿意好好信主，但是往往你心有余却力不足，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却常常跌倒失败软弱，而且你是一错再错，像彼得一样，你三次不认主，你做了逃兵，你亏欠了主。请问你是否垂头丧气，无地自容，没有平安？你说我相信耶稣复活了，我相信他是大能的主，他战胜了死亡，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相信1689信仰告白，我相信威斯敏斯特信条，小药理问答，大药理问答，我都笃信不疑，我还会背呢。但是我却如此的软弱，如此的不配， 他的复活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主还要我吗？他还爱我吗？他能够原谅我吗？他还要用我吗？他还给我机会吗？他还要我这个罪魁吗？亲爱弟兄姊妹，正如当日主借着天使说，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我要见他。今天主也在点你的名，你去告诉众门徒和李彼得、江彼得、王彼得、刘彼得，告诉他我复活了，叫他来见我，我还要用他。记得五旬节那天，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开口讲道，当场3000人悔改信主。今天主要对你说，尽管你失败了，我仍然爱你。你的灰心，你的绝望我都知道，你的挣扎，你的羞愧我都看见，我并不因你的失败就离弃你，我要爱你爱到底，我的爱永远不弃不离。这是福音啊，这真是好消息啊。主耶稣不但是复活的主，大能的神，得胜的神，他更是复活的救主，他满有慈悲，满有怜悯，他乐意施恩，他扶救卑微，他是那位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弟兄姊妹，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尽管别人都藐视你、嫌弃你、轻弃你，但主的爱仍然不弃不离。没有一个罪人坏到主耶稣不愿意赦免的地步，没有一个罪恶黑到耶稣的宝血不能洁净的地步。虽然你犯了罪，你顶撞他，你背弃他，而且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你十恶不赦，但他仍然爱你到底。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一切所有的不义，他要把我们洗得比雪更白。今天复活的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他就在此，所以我们肉眼看不到他，但他照着他所应许的，他在我们当中，他正在邀请你回家，他乐意赦免你、拯救你、医治你，再赐给你一个新的开始。此时此刻，现在他就要医治你。请问你愿意接受他的大爱吗？愿意吗？回家吧，来，凭着信心投靠在这位复活的救主大能翅膀的荫下吧。
将我 我早醒，直到心间快到我在你心，扶我领我使我归位阳去，主啊你爱奇妙的爱唱过高声，真是令人难猜，往事不堪。